在上个月我们四月十号的宣道主日当中，诗班就献了一首诗歌，那个诗歌叫《好消息》，里面的歌词说福音就是好消息，要传给街坊和邻里。但是呢，我又想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这样的那么一个提醒，在罗马书第十章，保罗说然而未曾听见的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道呢？所以他就用了诗人所说先知所说的一句话说，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显然福音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传开出去的。假如福音没有传出去，那根本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好的消息。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我们来看到website 报道的都是坏的消息。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才赚钱。好的消息谁要听呢？大家都很好啊，都平安无事啊，美国经济也不错啊，房价也不错啊，等等等，没有人要听这个。但是呢，中东发生什么事情呢？ Texas 里面有什么灾害了？日本有地震了？我们就会去注意，就去读。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好消息。所以如果真的要听到好消息呢，就是靠你我基督徒去传开来的。那大家就晓得我们教会一直都在推动三一行动，就是想鼓励我们大家积极的向周围没有听到福音的亲友能够听到福音。但是我请问大家，你认为什么样才是最有效传福音的策略呢？如果教会商量了计划说我们要向整个山谷地区我们向所有这边的华人传福音，那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和策略，我们认为是最有效果的呢？我相信也许有人会建议说，那当然教会要多举办一些大型的布道会既然要举行了，就不如把它弄大一点如果教会的场地这里只可以坐300人不够的话，我们应该可以考虑做一个大型的这个运动场，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联合的诗班最好就是300人的，因为你这个大球场呢，要几百人的那个才有这个气派。那应该也请来一些我们觉得很受欢迎的基督徒乐队像赞美之泉啊、小羊啊、有晴天的唱得那么好，那就请他们来载歌载舞的。甚至呢，应该要考虑请一两位艺人迎新也好，明星、歌星、球星什么星，请来做一个特别嘉宾，让他们可以在台上那边有机会讲他们的成功史，因为现在的人都崇拜成功的。现在发现很多的布道会都是请了那些成功的人跟你讲，很少请一些坎坷的怎么怎么的讲他讲讲。人说 我没有他那么惨，我干嘛去听呢？我的梦想就是我和我的家人、我的孩女要像他这样那么成功的。所以现在呢都是好大喜功，现在都是请成功的人来做布道见证会，大家就去了。这种什么什么的没有人去听的。甚至于呢，最重要的就是当然要请一个好的讲员，有魅力的，会说笑很风趣的，哇，讲话很生动的名目、名家、名嘴。还有你住了那么大的地方没人来怎么办呢？一定要努力去做宣传，所以呢能够登报纸啦、上电视啦、到处贴海报啦，我们能够现在都不看 email 了，最好是 WeChat 对吗？然后到不同的超市、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进人就派单张，我们就邀请他们通通都来参加。所以如果要办一个成功的布道会，起码要几个重要的因素：好的讲员、浩大的场面、 广大的宣传，轰轰烈烈，就像做一个秀一样。其实不少基督的教的机构是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抱负是很广的，他们要全个城市啊，全个区，甚至整个国家，他们都希望把这个福音传遍。所以呢，他们采取就是我刚才上面所形容的那种布道策略。但是我只是很好奇，我问大家，请问我们当中哈，有多少人是参加这类型的布道会而决志信主？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看一下。只有这边有一个人举手，就是这种哇，你参加布道会了，哇，好多人，然后呢，因为呼召，然后决志信主的，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人？你们自己周围看一看。这就是我想要讲的。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他就算他是这样举手了，那更重要是要了解这些人今天在哪里。是的吗？就是请了明星、名人、名讲员，场面浩大，扩大宣传，就是有效的传福音策略吗？我看不是这样的。我去看圣经，看耶稣怎么出来带领那些的门徒布道，也不是用这种方法的。感谢主，过去信主40年的日子里面，从我教书开始，暑假有机会不教课，可以用暑假的时间去宣教。那么多年来，我是不同的机会到过不少的国家，有些是不是去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去了4次。那我到过这些的国家，我去体会一下宣教的经历，跟当地的宣教士生活有点了解的时候，我在这些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真正有果效、真正扎实的传福音策略，不是刚才那一种，乃是我们今天陈言弟兄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1:5。那节太重要了。常常读的时候很轻易就跳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再来念一遍啊，我们再来念一遍，请。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那如果你注意的话，这边讲到有5个因素，起码5个，可能不止。就是保罗认为他自己跟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是刚才那种名嘴、明星、名人，不是。他说是什么呢？这边有5个，我都给你用黄色的都 highlight 出来了，说是言语、全能、圣灵、信心跟为人。最后那个是最重要，但是确实常常被忽略的。我们先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帮助我们。我们在地上如果不白占地图，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服侍主，带领人信主。主啊，我们都很卖力，但是求主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清楚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用对我们的方法，我们对准我们的心思，向你自己来效仿。主啊，你用你的话亲自教导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这是我们心里面诚恳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当然头一个因素在那一节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言语。 那传福音，文字重不重要？语言重不重要？重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跟人沟通呢？所以呢，语言绝对是重要。但是呢，大家要晓得，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或者说你手机上面打开的圣经，最初是从犹太人那边而来的。而当时的犹太人呢，他最先的圣经是口传的，就是从小这个诗歌啊叫你背，然后你再背给下一代，是这样的。一直到后来，哇，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这样传了，所以呢，文士就把不同的话，律法、先知的话，把它抄写下来，最后呢，从这个书卷编定成书，跟着呢，在新约的时代，宣教士都带到不同的地方，不同落后的地方，就帮助当地的人翻成不同的语文。世界上面呢，估计大概有7000种不同的语文。那至少圣经啊，某部分啊，或是新约啊，或是几卷经卷，或说合起来啊，估计现在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文了。但是还有很多没有翻译的。我们知道这个威克里夫哈 Wycliffe 啊，他就是整个宣教机构目前呢、啊，也是进行积极的为那些还没有文字的很落后的部落去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能够懂的语言。但是呢，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保罗却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他说不独在乎言语。换句话说，传福音不单单在乎一张嘴，不单在乎你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不是凭着讲员的本领和魅力。很多基督徒信主了，我们都鼓励，哎呀，你去跟人家传福音啊，你参加这个的短宣呢、啊。哦，我们听到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啊，不行不行，我不会讲。我不知道开口讲些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传，或甚至于说我这个人很害羞，我看到人就脸红了，我根本就不能够说话的。啊，很多啊，我们都知道，也是真的是有些人是这样。但是呢，圣经说不都在乎言语，意思并不是说言语不重要，重要，但是不单单靠着言语。原来传福音就不是靠一张嘴，你会讲你就有资格去参加短宣，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语言文字是很有限的。人说你不会讲啊，你会写吧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写见证，等在三股恩泉。但是实在太多的经历感受是非笔墨能够形容的。我们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他说什么呢？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这样的一首诗歌就挂在我家里面的客厅。神大能的福音怎能单单就用语文能够完全表达出来呢？再者，人的言语是非常有限，更糟糕的就是有时候因为文化时代的差异，有时候词不达意，有时候你讲是这样，别人听的是会错意，很多时候还闹出笑话来。我们人常常在言语沟通上产生误会，是吗？有谁看过这个电影呢？ Lost in Translation。我记得北区母会的石原弟兄啊，我们有些人认识他，在方舟团契里面很多年。他这个人很爱讲笑话。他就有一次分享这么一个笑话。他说到呢，有一个单身汉年纪很大，不是指我哈。那然后呢，想要成家，所以呢，但是这个人的相貌长得不怎样，所以呢，他就决定说请他的好朋友代替他去相亲，然后呢就看看 人家姑娘漂亮不漂亮啊？那结果朋友坐火车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一坐下来，对方相当的丑 ，OK， 就赶紧给他发一个电报啊。那个电报回复，电报上面写着说：麻子无头发，黑皮肤，白眼睛，大嘴巴，不大好看。整治这一个的电报回到这个的王老五收到之后很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一些的电报都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呢他把它读成是麻子五，头发黑，皮肤白，眼睛大，嘴巴不大，好看。言语表达是很有限的，这个不是我想要讲的啊，他推的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一年去到韩国短宣，那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长，那 Simon 有跟我一起去的。我们在那边训练哈，水源的那里就有一个很多大陆同胞去了韩国去打做劳工，那信主了啊，然后就现身了。说在那边教课，当时呢在学院里面的主任是一个韩国人呢，是金牧师哈，那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那他在中国里面当过宣教士的啊，不长的时间，但是呢我很佩服韩国人啊，学的中文真的讲得很不错，可是呢口音挺重的啊。那有一次呢他带领着晚上那个祷告会的时候，他就分享创世纪的事情，他都不断地提到亚当夏娃哈，可是因为他的国语不标准呐 啊，所以他口音很重，所以当中一两个短信队员呢，每次他一讲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他们就有点很想笑，但是又拼命忍住，因为是祷告会很严肃。可是他讲的是很好笑，因为呢，他每一次说亚当夏娃的时候呢，大家都听成是亚当笑话 ，OK。他是尽他所能的啦，但是他的亚当夏娃就是亚当跟夏娃、okay。 所以传福音不是只靠言语，因为言语有限，言语进到别的文化可能造成误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科技的发达使我们在沟通上面有很多管道，但是这不等于我们人更懂得和别人沟通。我发现人生现在一个最大的讽刺是，沟通的管道越来越多，人越来越不会能够彼此沟通。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学会把话说得清楚，特别是我们老中，我们来到异邦生活，英文不是我们第一语言，可是呢我们知道中文啊，除非你打得很快，拼音很熟啊，那是很麻烦的。打英文快是中文快，当然是英文快，所以很多时候呢就算大家都讲中文还是以英文来沟通。可是呢我在美国四十几年，我也不是说我的英文好到哪里，可是呢有时候我一念那些自己啊的人打中文啊，你真的觉得说可能是有困难的。我们的英文能力表达不够好，用词不当，表达不佳，讲起来的话是你单单读啊挺难听的，短，对吗？你都不知道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他的语气你要去猜。有时候你接到一看电话，起码他的这个声音什么你都知道，他是那个情绪感觉，有时候正是一个画面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字，你说你怎么去解读呢？他是生气跟我讲话吗？还是他现在是非常开玩笑的跟我说话呢？二十多年前呢、我跟会堂几位的短宣去了这个阿根廷啊，我们去阿根廷不是像当地的华人了、因为阿根廷呢实在是华人不算多哈、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呢一看到亚洲人他们说 Corriente、他一直觉得我们就是那个韩国人哈、所以我们说不是 我们是 Chino。但是呢，我们去到那些地方是跟当地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人传福音。你可以想象我们跟当地的人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是怎么样沟通，你还想跟他去传福音。虽然以前在初中高中是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可是你出去买水果，买面包，问问路还可以，可是绝对不能够构成什么样的一种的会话，更不用说要跟这些人来传福音。那难道这样就不去吗？当时Edsel Fosu 在他那个 Harvest Evangelism 的机构，他那个时候一推动，就有大概150几个从北美去的人跟着他去那边传福音，但是大多数都不会讲西班牙话的。那你不能够讲这种的话，但是也不能够拦住我们这个负担。那既然不能讲，你就想别的方法呗。所以呢，大家就是开始很创意的啊，想什么办法。那阿根廷的地方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去到他们中央的那个 plaza 啊，那种的广场，站在那里，你开始拿个吉他出来弹歌，那就有人就是围在来听的了啊。所以呢，我们当中里面有些跟着我们去的啊白人教会，他们呢就是想出用这个耍这个小杂技 ，OK， 或说听那些的小孩过来，免费给他们去涂那花脸，然后呢人一多，那就开始呢就派这个福音担当，当然是西班牙语的，因为他们不会讲。然后呢，也有人说你不能够讲吗？你可以演啊，所以呢，我们有人呢就是演默剧啊。那默剧是很简单，就把一些福音信息表达出来了。你胸口里面贴一个罪啊，然后呢后面贴一个死亡，然后有人穿的白衣走出来，他就是盼望啊。其实人都懂，你稍微做一点，其实那个意识还是可以传出去的。那我们当时的有几个华人教会，包括我们会堂也去了。那我们要想我们的办法，你知道华人就比较内向啊，不像那些老美这样的啊，能够很会表演。那我们想有一个中国教会想到说，我们去叫人家学煮中国菜。所以呢，他就跟当地的基督徒配合，就叫他们请那个邻居来。那你知道那些人啊，对。觉得中国是很遥远的，可是他们都知道哇，中国人的菜是很，所以他们教他们怎么煮扬州炒饭啊，多了很多的肉啊，很多的料啊，这东西。然后呢，讲你看啊，我们人生就像基督一来就那么丰富了啊，又有葱，又有蛋，又有什么，那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啊。你大庭广众你就做那个，你小小的你也想出别的方法来做。那就我们会堂了，我们会堂去的时候六个人啊，我们六个人做什么呢？我们呢就写中文书法啊，因为你在那边画葫芦的，这样人家就觉得这些人在描什么东西，就过来了。我们就借用当地的一些替我们翻译。那感谢神，其实那个穿蓝衣服的那个姐妹，她是 double major，他是读 Mathematics and Spanish， OK， 所以呢，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就这样的，很快的给我们翻译出来。弟兄姐妹，不独在乎言语，你有心，你就想到办法；你没有心，你话都懒得讲。我曾经在神学院的时候，接触一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叫做 Clown Ministry。就是透过扮演小丑的方式来吸引群众，但是呢，在你认为人家觉得应该是搞笑的场合的底下，你很严肃的表达一个福音。哦，那个实在是叫我大开眼界。当我的教授的这个太太，她已经很多年都是以这一个小丑的这个 ministry 这个服饰去传引着，我就用上了。所以有一年去南非，我就那边扮小丑 ，worked， 可以的。没有想到我这人会扮小丑吧？很惊讶了哈。所以弟兄姐妹，福音并不是因为你很会说，因为福音不单只用言语来传达。那在第五节，保罗继续说啊，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那圣经记载，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吸引了很多百姓。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听他讲道呢？因为圣经说，耶稣的教导不像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是带有权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熟不熟圣经？熟，也很懂得律法，很多宗教的礼节，可是跟耶稣一比起来没得比，因为耶稣的教导带着权柄。那权柄是什么呢？权柄英文不是翻译 authority， 好像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你是一个总统或是国家首领，说你讲话人家去听，不是。这个权柄是能力，是可以感动人的，可以影响人的，可以改变人生命的。所以英文呢翻成是 power， 那其实那个希腊原文呢是 dunamis，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翻译炸弹 dynamite 的这个字根。所以他说这个能力像一个炸弹一样有不少人唱歌唱得很好，在技术上是没话说的，那唱得好真的大家都要鼓掌，却不一定唱到人信主。台上台下的人哇唱了，这不断向神说阿门，有些感动的掉眼泪。这种唱不是是哎呀触动你的情绪哦唱歌唱悲的唱喜的，不是，是触动心灵，这个不是人的工作。让人听完以后夸的不是这个唱歌的人，是赞叹那个使他这样唱歌背后的那位神。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些人口条很好，不怎么需要准备，随时请他上来呢都讲得头头是道的，有条有理。但是有些人一站在那里讲的时候呢，大家都专心的来听，听到扎心。能够表达沟通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带着能力传讲信息，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呢传福音不是像公司这样呢拿一套材料出来做一个 presentation， 那是 disclose， 是传递一些的消息 information， 或是讲一套说教。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可以影响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传福音单单就是传递一套道理，那除了内容，福音其实也是要把一个能力要给对方，因为神的话本身是有能力的。福音一旦传开，他就在一个有这个救赎的能力，使那个听的人产生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如果单单就是内容弄得很精彩，就像我们做很漂亮的 PowerPoint， 恐怕就像我们看完一场精彩的电影，叫好不叫座。我曾经跟有堂的一位女传道出去短宣几次，这个人平常讲话小小声的，我唱起歌来传得好远了，而且我通常讲完道我都喜欢他献诗。为什么？他一献诗台上台下的人都受感动的，因为他自己能够学音乐是家境很困难的情况底下，他就捡了那些碎的玻璃的瓦片去敲，把那个音敲出来，然后晚上教会都没人的时候跑进去那边去学，是这样学来的。所以他的歌怎能不感动别人？又有另外传道，他也请过他到我们当中来讲道，我们给他一个绰号叫做神枪手，因为呢是百发百中的，那最好请他来做福音布道的讲员，因为他一讲完了就很多人举手回应了。弟兄姐妹，那不是靠一个人的魅力哦，也不是哇说服力，那是从神来的能力，因为神给了他传福音的恩赐。我布道完了， 我呼召没人理我的。他讲的不怎么样，哇，一回应很多人就要了，因为那是从神来给他的能力。神使用不同的人啊，神也用我传福音，但是呢有时候传福音做的工作呢是那种撒种撒网的，但是有一些人神特别使用他用来做收网，用来收割的人。所以呢也要分辨不同的恩赐，不同类，不同的果效。我质问是属于前者，不是后者。我自己很明白上帝在什么的地方使用我，所以也要明白自己的恩赐，这样的话才能够用得上，在神国的侍奉上面能够很恰当。传福音需要全能的。我记得那年我在南非短宣呢，我们当中的黄霞姐妹也有去了，我们坐了20个小时的飞机，头脑其实是那种半清醒的状态哈。可是呢，到了第二天就被安排说早上就要分享一个讲座。那当时选的那个很严肃的题目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与基督教，不知道黄霞记不记得？但是我佩服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那么严肃的题目听听就很好了，可是他讲完之后他居然要做呼召，我在后面开始紧张起来了。我说这种的题目怎么会还会做呼召？他做呼召，有人回应。在你觉得说不是那个特别要去讲福音的这个情况底下，神感动他说做呼召，有人回应。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个叫做全能，不是靠你自己的，那是从神来的。那保罗说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各位，全能和圣灵两者是分不开的，因为你的全能往往就是来自于圣灵。所以刚才上面当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撒加利亚书》4:4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人呢往往呢只能够借着外在的工作去影响别人啊，我们啰嗦他一下啦，我们呢不听就罚了等等，各种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唯有圣灵进到人不能够进去的里面工作，使人知道什么是罪，使人肯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我们这些站在台上面讲道的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内容的设计的丰富去尽量解释什么是罪。我可以向各位举出种种的例子证实你我都有罪，但是只有圣灵才能够使坐在下面听到的人肯承认自己有罪，明白自己是一个需要得救成人的人，明白自己也需要耶稣的救赎，而且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有回应接受救恩。那不是你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我刚刚提到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唱诗歌使人掉眼泪，有人讲信息让听的人听到很揪心。怎么样产生这种能力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啊，你跟人家的福音的对话可能变成是一个辩论。我也看过闹得还不开心呢，因为他不是头脑创造头脑，他是心灵触动心灵。如果圣灵在工作，你知道吗？一份单张福音单张，一篇见证文章都可以使人得救。我们北区母会一位长老的太太 就是在南美洲里面读了中信的一篇文章，读完以后后面说你要不要愿意决志信主，他这样信主的。你如果看到圣灵在工作，那么也就够了。我自己在校园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经历，我是很难忘记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那个青少年团契，那个时候也是跟像诸位一样传福音的时候非常害羞，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好久没来到教会的这个福音朋友，然后呢又不想前进上去，但是又知道你要有这个责任，就是那个时候好了勉为其难，结果他把我叫停了。哎呀糟糕啊，躲都躲不开了。然后呢就跟他哎，你好久没有我们谈气了，怎么怎么等等等。他说我怎么，然后呢我就想他说他既然找着你了你还躲什么呢，我说我有几本的书要不要你看，还不敢怎么说什么书。把书给他了，把三本书给了他看了。你知道吗，看完以后呢有一天我碰到他，他说我跟你去教会，他说我信主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没做什么，我只把三本书给他看。看完他自己告诉我说我信主了。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做的，这不是人做的。你要经历你才知道这个福音大能。你没做过当然没有经历。但是你做了你经历，你不可不在神的面前说我跟人传福音是同的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当中里面都是有念科学背景的，你把氢气跟氧气混在一起，两个气体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你不会看到有什么的反应。但是如果呢你采用这一个 platinum 白金，你使这两个气体里面呢、你加注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就会产生一个化学的作用。这两个的气体啊混合起来加上这个白金，哇啦，就产生一种液体，就是水。同样的原料它需要一个东西，一个催化剂啊，英文叫做 catalyst。而圣灵就是这个催化剂。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做福音工作里面，我们万事俱备，就缺那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不是你再多几次的这个训练多一些的排练，不是这样来的。这种的东西去到就在那个听者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反应，请问你怎么能够经历到这一个的工作呢？那是要借着祷告。这个是我们最缺陷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做别的，我们最缺陷的就是只为那个人祷告。有时候你为他祷告，他的心预备好的时候，你都不用说什么，他都会愿意受感。可是呢，你缺乏这个，你讲到口都干了，不一定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告诉大家啊，有一年我去南非短宣的时候，我特别请教会，特别是跟我一起去的短宣队员，为两个人不断提名来祷告。那有一位的姓蔡的慕道朋友，这个人呢跟我们当中有些人很类似的，去的时候把太太送到那边的人就开走了。那到了一段的时间呢，就看看你在里面搞什么。所以呢你在客厅那边呢去查经，他就坐在另外一边看电视。后来呢觉得实在听了你们那个基督徒乱讲，所以呢他就加进来，就开始要去讨论。那这个人呢每次跟他谈福音呢以什么方法呢，我们当中也有人学他的不是学他，就跟他一模一样，嬉皮笑脸啊，这样。就是你拿到什么办法呢，好像他都不很认真的回答你，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任何的答案。但是呢我心里面对他很有负担呢、我说这些人呢攀在那个门口啊坐够了那么久了都不临门一脚踢进来，我觉得这很可惜，对吗？那刚好黄霞跟他是老乡有一天呢坐下来就跟他讲的都挺晚的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都要回家了。所以我说那就祷告吧，啊，我们祷告结束吧，不要就这样走了。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我，我就自己开始向主来认罪。我说主啊，究竟我在哪里做得很不好？因为我其实之前在他们当中里面已经三个月了时间，我在第二年才带短宣队去。我说我讲了，我究竟有什么成为他的一个的绊倒的东西呢？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呢，我也开始为他来祷告。那圣灵感动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他旁边，我就拍他一下，哎呦，发现了，他身体一直在那边在震动，哎，然后呢，我看到他挣扎一会儿，他就竟然开声吐出一句，他说：“上帝呀！”然后他就哭了，稀里哗啦的，一个大男人。嬉皮笑脸的在太太跟众人面前哭，这个是很难的。那哭了他一下停下来，他继续说，他说我现在不能自己，他这是 exactly 他说我现在不能自己。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带领他举止行主，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些人就消灭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他了，他的面子啊，他的个性，他就没办法突出上帝啊。但是他一这样说出来，他接纳圣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还有另外一位叫他们要听名祷告姓王的，这个慕道友是绝对理性，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自己好好去研究圣经。我在那个南非的时候，我讲完道，他回家就马上上网去对合一下我讲的内容确不确实，你看挺大压力的。然后呢，每次跟他讲，他给我的借口说我要完全了解圣经之后我才接受信仰。那我们很多人都是这种借口，我要多知道，我要完全理解。结果呢，在短宣队要上午去聚会，下午赶去那个 market 买一些的那些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就上飞机。我在信实当中里面，我讲完道，我就请刚才那位姐妹去现实啊，大家都很感动。最后我就呼召，然后我在呼召的时候我就哭了，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说，我说主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南非。但是我知道这里是有些人他没有信主的，我说主啊，你自己来感动他们，我就呼召了。哦，他跟他太太啪头一对，这两个人站起来接受主。这叫什么呢，弟兄姐妹？这叫圣灵的工作，这叫做圣灵的能力。保罗继续说，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这里提到的信心是指什么呢？是有把握，有 confidence， 英文翻得更好，不是我们一般要培养我们小孩要有 confidence， conviction， 就是你绝对相信你自己所传的是什么。假如你讲出来都有一点点的避讳，我告诉你，你还没有体会福音的能力。你讲出来呢是打折扣的。 Conviction， 那圣灵的能力刚刚所说的往往产生在这个要听福音要接受福音的人身上，但是充足的信心 Conviction 要发动在那个传福音那个人的本身。换句话说，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必须对自己所传的福音有把握，你必须要确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你只要管你去传，就能够，圣经说，就一切愿意相信的人，他不接受是因为他不愿意，不是这个信，不是这个福音没有能力，不是你自己这个人口才不够。福音能够救好人，你无论觉得他多棒多好多成功 都可以救他。坏人，有学问没有学问，顽固的人，甚至你认为是真的是不可理喻的人，福音都能够，这个叫做福音的大能。这好比一个好的推销员，他必须对自己所推销的产品充满信心，不然他怎么能够要求别人去接受呢？同样，如果我们信徒本身没有经历过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来进到我们家庭生命当中，那你怎么能够像那些听你福音的人同的好处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热心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没有困难的，不是说不会遇到险阻的，但是你就算面临来自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你面对环境给你一切的那种阻拦的时候，你要有充足的信心。我们还在神面前学习不要摇动，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迫切的祷告进食，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可以抵挡一切。求主先进入我们那个信心，因为我们要绝对相信，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福音是不受捆绑，他人在监狱里面，那是福音依然可以传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传的耶稣是一个得胜者，他是可以带领我们去跨胜所有的困难。我记得头一次在美中短宣的时候，很久之前了，89年还是90年都忘了。天气真的热，在美国那么久都还没有到过美中，哇，领教过了。因为我已经离开香港很长的时间，很潮湿，住的地方你知道，这些学生的地方有什么条件呢？很拥挤，又没有冷气，很不适应。第二天我起来灵修的时候，发现糟糕了，我全身长了这个热痱，红斑一点一点的，就是从这边一直这样到了，我就吓了一跳。我说，主啊，今天晚上要布道呢，我那个时候还没出来现身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呢。我说我都已经很紧张了，要去讲道了，那现在这个样，如果他又有什么反应我怎么办呢？如果一扬起来我抓我怎么办呢？凭信心，神带你来了，神就有办法。我就自己按手在那边祷告，主，求你来医治。感谢神，一阵子消了，退了，好了，可以继续讲道了。那这是充足的信心。2006年我去德东短宣，那边的天气呢很凉啊，所以呢他们习惯呢就是进到屋子里面就把所有窗户都关起来，那是开暖气啊。大家都知道我常常这边走来走去，我是很怕热的，大家都冷得要死，还有那个毛毯啊什么的，我在那边觉得一直在流汗啊。所以呢我很辛苦，因为闷啊，所以呢我每次呢都要找最靠窗口的地方来坐，不能够打开，因为他们很怕冷，所以我只可以久不久受不了，我推一看啊，吸两口这样的，不然的话我在里面就一定会休克了。可是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实在身体里面不行啊，所以有一天呢站在礼拜天站在台上面开始讲，他都拼命流鼻血，我就讲一直滴下来，我就让这个纸巾去擦，一直抹。我说，主啊，怎么讲这边道啊，讲到如果都是红红的那怎么办呢？我一眼看过去，黄小也在我们当中啊，几个姐妹座位上拼命祷告。弟兄姐妹，这个短宣的队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队的人在那边去工作的。我看见他们在祷告，我心里面就踏实了，我有祷告的支持，我就继续讲。感谢神，鼻血止了，道也讲了，顺利讲完了。1999年圣诞节我到了南非短宣，哎呀，圣诞节办退休会呀，因为人多啊，对，我的时间 OK 要分两部车开到营地去，结果呢 前面的那个传道人带着个车被一个黑巴撞到了，还没到营地之前呢碰车，碰的时候呢我们三个女生坐在他前面，我跟另外两个弟兄坐在后面，一个出来就想吐，因为碰到有反应，另外一个脖子扭到了，我记得是黄霞是什么，就撞到那个窗户里面去，就起了个大包。你人都没有工作，身体就受攻击了。到了营地发现冰箱坏了，临时换一个小的，带了所有的食物没办法放进去，米饭煮不熟，聚会一直拖延。营会当中里面呢下雨打雷闪电，聚会唱诗唱到一半停电，没有灯光，所以不要太靠那个 PowerPoint 了，那么电子琴，我告诉你，你喇叭音响到那个时候什么一停电都用不上，所以最好是就举点越简单越好。但是感谢神，福音不受捆绑，一样的继续聚会进行，还是有人信主咯，还是有人献身呢。09年我在南非两个月，可是到过后头一个星期，那三个黑人就在我住的地方门前那打劫，拿枪指着一打，我眼睛都飞掉了，那眼睛都蒙着的，因为那边是 Pretoria 是很高的，红紫外线是很强烈，什么都给能够值钱的都拔掉了，相机啦，是手表啦，皮包，我最心疼的那个圣经也。教会一知道消息，尤金长老就马上就打了个 email 来说 Balix， 我知道你是不会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劝你赶快回来，教会付这张支票机票我们回来，但是要在神面前学习有充足的信心。我说我来这边不到一个礼拜，工作都还没开始真的做了，就回去吗？那我想你命不是保下来了吗？你命留下来等于说上帝还觉得有工作托付你。我说我不回去，我要把工作给做完。说弟兄姐妹，传福音需要充足的信心，你没有，你很容易放弃，你就不想继续的了。很快要来讲，保罗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正如我们在你们当中，你们都有亲眼看到我们是如何为人，所以除了有言语，有全能，有圣灵的工作，有你自己的信心，你跟人传福音啊，你也是需要你的行为。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被忽略，你怎么认出一个人是篮球健将？一定是很高，头发很短，瘦，胖子是不会，大部分都是黑人，是不是吗？就是有一个样子的。哎，军人也一样，做一个军人，他不但是穿一个制服，他站的姿势，他讲的话，他怎么去整理他的床，你都知道他是受过军事的训练。和尚你怎么认出来？一认就认出来。但是请问人家认不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啊？有一个保罗啊，刚才那个陈年代我们读的那个，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靠挂一小项链在脖子上，而故意在我们的书桌上面摆一本圣经，现在有手机连圣经都懒得摆，待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呢或是说我们在车的后面贴条鱼，或是我们每一次呢要人家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偷偷的喃喃自语，你以为这样的话就让人家认出你是基督徒吗？不是的。我们刚才念了一节经节，就是你们既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啊，他说啊，假如有一天在美国你信主啊，突然之间成为不合法，你要被抓起来坐牢。他说丁姐妹，请问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把你跟我关到监牢里面去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你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都问出这个就是基督徒，要把他抓起来，有没有呢？所以这里以后我们不是没有效力，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去传，弟兄姐妹，可是别人又从我们身上里面看到什么？是一定要开布道会，是一定要努力的去派发单张，一定是邀请朋友，这个是必定。可是你知道吗？不靠单单靠这些，更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在世界上面做盐做光。我们的生活见证怎么影响你周围的人？你究竟做了什么东西，使他愿意跟你去教会？ 你有什么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使吸引他来对你的信仰产生好奇？假如你担心也是他所担心的，假如他的无奈又是你的无奈，他的问题也更是你的问题，都没有两样，我相信恐怕他们不会羡慕我们的。我为什么要学你那么笨？礼拜天好好休息，你更忙。他不要的。那他是为什么愿意就说好，我去听听，是因为你在这身上里面产生一些工作，那些不是拉到教会来传道人做的，那是你平常跟他的时候他看见的，无论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今天我们就信啊，我做一个比喻哈，这个特别提醒我自己，做个比喻，就是很多时候人家说我他不明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是就相等于这个福音预工有多重要。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吃饺子，那我们去吃一个两个像我这人吃的比较多，可能吃二十个才饱。但是呢我吃到这个二十个我饱了，我会不会说啊感谢这个第二十颗的饺子就是你使我饱的。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不会的。那前面的十九个呢？福音预工就是这个样子。你在布道会的当中里面，他很厉害，他一讲，哇，是几十个人来信主。你以为他就是这样几十人信主？有的第一次听福音是这样信主的。可是，那十九个饺子的功劳呢？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饺子，你做了一些东西，你垫了他一下，你又做了一些东西又垫了他一下，你帮过他的，你劝过他的，你有一些不同的表现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福音预工。到了有一天好收成的时候那第二十个饺子一下去，他说我饱了，我接受了，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所做的工作。今天我发现很多人把我们传福音的注意力放到要人家听到福音，错了。今天很多人是要看见福音。为什么？听到又怎么样？太多人跟他说了，看到他知道他所听的是事实，听的可能是讹传，可能媒介报道错误，可能是虚构出来，看到的无可推诿。所以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完以后圣经说他就把那个水罐子留下来，他往城里去，然后他告诉他不是要追跟人家讲，他是一个这个生活道德很糟糕的人他说你们来看，他要他们看。弟兄姐妹，那是你我能够被挑战的地方吗？因老美说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展示给我看，不要告诉我 show me and don't tell me， 这是我们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行，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今天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口才我没有什么能力，你也认为自己的信心不足，你对圣经不熟，你也没有很多体会圣灵工作的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跟我可以做的，我们可以仍然有效的传福音，就是要活出一个令人知道我们心中有耶稣那样的生命。你愿意做？你可以这样做吗？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呼求。哎呀，我们知道都要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其实我们是知道怎么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好好为你而活，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算把别人带来，别人也会留了，因为他们的确无可推诿，知道你是活生生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求主兴旺三谷教会，也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家庭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